时间真是飞快啊，一眨眼到五月份了。那我们从今年的五月开始呢，来重新阅读《创世纪》。我们到生命子到教会呢，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那这一年当中呢，我们大概有这么几个想法。第一个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走一遍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产生的，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所以我们一起阅读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我们这个福音搞明白了，但是大家读的时候觉得会有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从哪来的呢？是因为对圣经的第一卷书可能认识不够多。因为创世纪是整本圣经里面的模板，就像你读红楼梦一样，你不知道它的家谱，你能读懂红楼梦吗？你读不懂的。创世纪就相当于圣经里面的那个红楼梦那个家谱一样，它会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怎么来的。那读完创世纪呢，大家好多人建议说，那我们也要读一下启示录。所以我们下面的计划是创世纪读完以后呢，我们再读启示录。那总会稍微告一点点段落，休息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开始阅读创世纪。那读创世纪之前呢，我们先把创世纪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脑子里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呢，来一起阅读它的正文内容。好，我们先做一些概述。创世纪呢，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卷书，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前五卷书是一个整体。一般读圣经的时候，前五卷书呢是要一起读的，一般不会分开读。那这五卷书是什么呢？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呢，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犹太人说，整本圣经读不完的话，你读完前面五卷书，你对神的信仰基本就建立了。它的重要地位可以达到这个。所以只要前面这五卷书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计划，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就确定了。其他的书卷都是为这五卷书服务的，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五卷书至关重要。那在犹太人呢，把它称为律法书，它一个名字叫 Torah。 这是犹太人对这五卷书是非常强调的，他们每年都必须读的。那对我们基督教呢，这五卷书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的圣经分类里面呢，把它叫摩西五经。这么叫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作者是摩西，所以把摩西的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那这些五卷书在整个圣经里面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开门的这个钥匙一样。如果没有这五卷书的基本知识，你打不开圣经整本书的内容。它是一把钥匙，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知道摩西五经，那我们读下面的内容呢就容易读得懂。那这卷书呢，也是圣经真理和基督救赎的核心基础，也是它的重要意义所在。所以这五卷书我们一定要一起读。那我们简单的读这五卷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可能错过好多内容。那怎么读呢？你把这五卷书呢列成一个表，从这个表格里面呢就容易看到它的一些特征。那我们今天以最简单的方式，从时间、人物、地点和内容几方面来看一下这五卷书它的写作特点。那先告诉大家一下这个特点。这五卷书的特点呢，就像一个哑铃一样，两边大，中间小，所以你中间一抓就可以把它抓起来。它大概的结构是这个样子。那怎么个理解两边大中间小呢？我们一卷卷看。我们先从时间的角度看，创世纪讲的是起初。起初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是吧？所以他讲的这个时间范围是非常广泛宏伟的一个概念，这叫他的左头大。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只讲旷野40年的故事，也就是他的时间范围呢缩短到40年的历史。那到立位记的时候呢，只讲他们在西乃山的那三四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从宏大的历史时间到40年，然后到三四个月。那到民数记呢，又开始讲犹太人在旷野流浪这40年。那到生命记呢，讲他们的未来，他给下一代人讲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以后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看到这个时间问题吗？好像是这样一个关系，对吧？两边大，中间小。那第二个观察的方面，人物。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在讲什么呢？ 谁能回答一下？创世纪里的人物主要在讲什么？讲我们所有的始祖们是怎么来的，对吧？他讲这个，他不是固定的在某一，他讲我们的始祖范围很大。那出埃及记他的人物主要是集中在谁啊？犹太人，就是那些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些犹太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他不管了，只讲这个人。那利未记的人物在记载什么？只记载犹太人的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利未支派的事儿。所以你看，从始祖到犹太人到一个支派。那再往后看，到了民数记，他讲什么呢？又回到了他的对象，整个犹太人，就说旷野里面走的那一帮。那再往后走到生命记的时候，他讲的人指的谁啊？未来的以色列人，除了当时的那第二代，还有你们未来讲的，你们将来进迦南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他的人物你会看到也是从周杰小两边大。那第三个地点，这四卷书描述的世界发生的地点，创世纪讲的是地点是什么内容？讲宇宙世界是怎么来的，大不大？够大吧。所以他讲的不是某一个地方，是宇宙怎么来的，天地是怎么造的。那到出埃及记的地方在哪呢？旷野，就是在旷野里面走这一段时间。那到了利未记讲什么呢？在一座山，这座山叫西乃山。所以利未记的内容就是在西乃山上发生的。那到了民数记呢，这个地点又从西乃山往前走，又进入旷野绕了一大圈。那到了生命记讲什么呢？讲他们未来要进入应许地以后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你们听话，应许地就是你的，如果不听话，你将在这个世上被踢来踢去。你看他的范围又增大了很多，也是两边大中间小。好，第四个内容，从他讲的内容上讲，看这五卷书，创世纪讲的内容是什么？谁会回答创世纪讲的内容是什么？最简单的一句话回答，神的创造，对吧？那讲的就是神的创造。不管你现在看到的天地动物植物，包括我们坐在这儿的人，都是创世纪讲的内容，就是怎么开始的。那到出埃及记讲的内容是什么？讲哪些人？讲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救出来。那到西乃山上讲谁呢？讲上帝自己。西乃山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上帝颁布了十条诫命，他给人讲的一个就是，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你们这么做就好了，专注在上帝。那民数记讲什么呢？说你们虽然不听话，抱怨一大圈，但我还是要把你们带出来。你会看到他内容上讲上帝对以色列民的那种怜悯和带领和救赎。生命记讲什么？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如果到那不好好做的话，你们会受到审判，如果你们到那听话，你们就会到祝福。所以你能看见这五卷书它写作的特点吗？两边大中间小，无论从时间、人物、地点和内容上，你都可以就看出这五卷书的这个特点来。那我们今天要读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的始祖是怎么来的，宇宙世界是怎么来的，以及神对整个人类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和计划。那我们创世纪就能读得明白。现在我们看作者，这五卷书呢都有同一个作者，他的名字叫摩西。摩西是个犹太人，他的太太好像不是犹太人，他是个犹太人。摩西生活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啊？大家知道什么年代？公元前1450年到1600年，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个时间，那是摩西生活的年代。那这个人的一生呢，120年，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而且每40年一个段落。那他的第一个段落 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的。那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在皇宫里面干啥呢？有吃有喝有玩的，干嘛呢？干嘛？上学，说的没错，学习。再问大家，学什么？像我们今天学数学、物理、化学，学爱言吗？学计算机吗？肯定不是。那他学什么？他那时候没有数学，没有物理，没有化学，他那时候有什么？有法律，有什么？有军事管理，对吧？所以摩西在那学什么呢？学法律。摩西那个年代呢，虽然没有神赐下的十条诫命，但是已经有了汉谟拉比大法，这个大家看历史就知道了，那时候已经有了。所以埃及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系统，这个法律系统在管啥呢？管这些奴隶。埃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的军事非常发达。所以摩西在那学啥呢？军事管理。他是皇宫里边的人，但是他的皇女儿给抱回来的孩子啊，所以他学的是埃及里面最先进的法律和军事常识。那现在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他学这个吗？因为将来神要把100万大兵交给他去带领。如果你不进行一段军事培训，你带领得了吗？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一个小组长，最大的小组带多个人？20-30号人，我们就觉得头疼的了不得，对吧？如果今天让我们其中出来一个弟兄姐妹说，把我们生命之道的弟兄姐妹后天去看病，给他组织安排一下，请问你头大头大不？你觉得挺头大的，对吧？哎呦，这个事太复杂了。好，神让摩西要带100万人口跨过旷野，没有预备行吗？不行。所以神让他40年在皇宫里面，不要为你的吃担忧，不要为你的穿担忧，不要为你的住担忧，你去干嘛？学好当时的法律，学好军事管理，将来有用。那摩西当时学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他将来要干这个事儿？他不知道。所以上帝预备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但是好好学没问题。第二个40年，因为埃及发生的事，他跑到旷野去了。一个满脑子充满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文化知识的人，突然之间到了旷野，晚上一个人没有，白天一个人没有，周围只有一群羊跟着他。如果你是那个摩西，待得住吗？能不能待住？你待不住。那待不住，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在旷野里面绕着40年呢？那里面你吃的要自己去弄，喝的自己弄，穿的自己弄，住的要自己弄，和皇宫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你学的那些法律没用了，你不可能跟一只羊说别这么弄话，弄我就揍你，对吧？他听得懂吗？听不懂，对吧？你学的那些军事管理没用了，你不可能跟羊群说，给他规定一个法律条款让他去执行啊，你管得了吗？管不了。那上帝这40年让他在旷野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有个叫探路，因为他将来的任务在哪呢？要带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达应许地，他放羊的地方就是他将来要带领的走的地方。我们中间有没有西北人，内蒙古的，沙漠里的经历的？如何在沙漠里生存？你必须清楚的知道哪地方有水，哪地方有山，哪地方可以避寒，哪地方可以避风，哪地方那条路是可以走的。沙漠里边的路不是说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没了，对吧？一风吹过来那路就没了。所以你一定要有沙漠里面的经验，你才能带领将来的100万人口从沙漠里走过去。所以他这40年在里面干嘛呢？探路，把整个旷野里面的这个生理环境、地理环境了解得一清二楚。那这个是神的主要目的吗？有人说不是，那是什么？要塑造他的品德。我们一个小组长带10几个人，我们都很困难， 你一个带百万人口的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上帝的品格，你能带领到他们？带不了。当一百万人在那呐喊着没有水吃了，没有这个肉吃了，怎么办？他们呐喊着说，我们在埃及围着火炉，可以吃西瓜，有黄瓜，有西红柿，我们现在啥都没了，你怎么办？你可能烦都烦死了。神要锻炼摩西的品格，你得把这一帮人不服管教的这一帮人给我带出去，要给我带到应许地区，上帝要用他，他要知道那地方的地形，要有极其高尚的品格，是来自上帝的品格，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谁放过羊吗？我们中间谁放过羊？你看还是有的。我放过羊，我真的放过不少羊。放羊的时候最寂寞的就是羊吃草的时候，你一个人坐在那儿，啥事没有，你可以想过去的，可以看现今，可以规划未来，你啥都可以干，没人理你。这就是你要塑造一个你能坐得住，你还能够安斗得下来，这个品格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你可以自己和自己说话，我们陕北的民歌就这么产生的。对吧？比如说我在这个山头放羊，你在那个山头放羊，我们俩就要我们陕北话就要拉两句话，怎么了？就像我们这个声音能听得见吗？听不见。那怎么办呢？要喊，喊呢，那是干喊太没趣嘛，你就唱个曲出来，一下就那边就听见了。那山歌就是这么产生的，民歌就是这么产生的。那你说你两个人在那儿谈话谈啥呢？谈数理化吗？肯定不是啊。所以就是民间那些打情骂俏的这些话语，所以你会发现民歌呢都带着一点酸味，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产生，这是很真实的。放羊的人就是生活就是这样。那他的第三个四十年，就是神要用他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他从埃及把他的这一百多万人带的经过这个旷野，把他带到应许地区，带到约旦河的东岸。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他在做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两个四十年的预备，就是为了这一个四十年，他要做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好做。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给我看到一个什么基本的特征：上帝对他的仆人绝对有很好的预备。如果一个仆人说神给我没有任何预备，我就想想等着看看明天我该做什么，那不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早在八十年前就开始预备了，你知道不知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开始预备了。摩西是一个最经典的预备的例子。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上帝预备他多长时间，从大树的上大学，到犹太文化的教育，到希腊文化的教育，一直到他这个整个迫害基督徒的这种经历，最后说好了，你现在成为我的仆人，做我外邦仆人，给我传道去。吓得大家谁敢去啊？就是这样一位成为我们外邦的宣教士，神绝对很有充足的预备让他去完成一个使命。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人说，哎，我不管，就是听着圣灵的感动，圣灵让我怎么做怎么做，那都是骗你的。真正神使用的仆人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预备，这个预备是必须的，否则你带不了。所以感谢我们今天的神学生嘛，那就是神要用你的预备好好上，呵呵，再难也得上。所以摩西作者三个四十年，一百二十岁，上帝从预备到使用。现在我们看看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和它的地点。这卷书呢，写作时间呢，大概争议很大，但是争议非常大呢，但它的范围又很小，因为这四卷书都是在旷野的这四十年写成的，也就是你争来争去前后差别不会超过四十年，那从公元前1500年到现在差个三四十年，算不算可以忽略不计？那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有争议，但这个争议意义不大，大概是在公元前的1473到公元前1531这一段时间，差不多就四十年的时间。至于说创世纪具体是哪一年写的，很难去考察了。我估计摩西也不是说 一个晚上就把创世纪写完了，对吧？他肯定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写，因为那时候的写不像我们今天手指都在屏幕上画的，对吧？那时候是要刻，刀刻在这个一种载体上面，大多是动物的皮，那是很费劲的。创世纪多长啊？50章内容啊，对吧？老长了，绝对不是一天晚一两天的问题。所以至于说这卷书卷具体是哪个年份哪个月份，大家不要太多的计较，就是在出埃及的这40年里面写成的。那地点当然也很容易啦，就是在这旷野里面写成的。那大概有几卷书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生命记，它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也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末尾的那一段时间写的，是写给下一代人的，写的比较晚的一卷书。那至于是创世纪是第一本还是出埃及记是第一本呢，无关紧要了，并不重要了，都是在这40年写的，说这个大家有个概念就好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伊甸园在哪呢？大家有没有概念？谁知道伊甸园在哪呢？在中国吗？在加拿大吗？肯定不在，在哪呢？写出来，在中东，中东的哪个地方？两河流域。具体一点是哪个国，今天的哪个国家？伊拉克，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那亚伯拉罕再往上走的地方叫哈兰，大家知道哈兰是哪个地方吗？大概今天是哪一个国家？土耳其，土耳其的最南边，几乎和叙利亚邻近的地方，那地方有个小镇叫上勒乌尔法，这个今天这个城市就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都没改，还叫这个名字。它的南边将近30几公里，不到40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地方叫哈兰，今天还叫哈兰。所以大家去玩的话，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那种叫圆顶的那种蜂窝巢的那种屋子，叫圆顶蜂巢屋。你到那儿去旅游的时候，就去看那个，像蜂窝一样。因为那地方很热嘛，它那个结构呢很利于通风，说那种房子结构很特别，你到那儿去就是为了看这个啊。所以创世纪这个四卷书大概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发生在哪呢？西南角，埃及，从出埃及上到应许地约旦河的东岸，跨过东岸进入以色列的应许地，那么这一片就是创世纪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多的内容。那亚伯拉罕呢，从乌尔是今天的哪个地方？伊拉克，接近科威特的地方，然后上到哈兰，到土耳其，然后到土耳其呢再回到应许地，这是亚伯拉罕经过的那个旅程。说你大概知道这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地理位置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大概就绕了这么一个圈，叫月牙湾的这样一个形状。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些地图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个主要的问题，在我发问之前，我先问问，到现在你对创世纪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门课增加的内容就是这样，要问大家，你对创世纪最想问的是什么？说创世纪是个预言，你最想问什么问题？在我问你之前啊，摩西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创世纪是公元前1500年创造的吗？不是。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来了？摩西是怎么知道世界是这么创造的？因为创世远很早远于这个摩西生活的年代啊，也就是说摩西以前是没有摩西五经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怎么想啊？摩西是如何知道这个世界是这么来的？哎，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那个创造主告诉他的。这个在神学上有个概念叫上帝的启示， 神启示给他，让他这么写的。还有一种说法，虫鼠捏造，自己憋出来的。那你愿意相信是捏造呢，还是神所启示？这么问这个问题的吧。如果你是摩西，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你愿意捏造这么一本书吗？你会吗？会不会？你不会。那个年代要写一本创世纪，那可不是花几十两银子的问题，知道吧？人不会去捏造一个赔本的买卖，绝对不会。那摩西他不能不这么做，因为上帝启示他这么做。所以我们想问题，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去绑架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条件，他不会为了赔本做赔本的买卖。任何年代的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那我问你，《
西游记》你问那个是不是成功啊？
对
啊，生化就是那。对，那现在也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来源。除了神的启示，我们这个历史当中的资料是怎么记载的，怎么传下来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项目，你去哪查资料？图书馆，对吧？不管这个图书馆是在实体的还是在网上的，你肯定要去图书馆查资料。请问摩西的时候有没有图书馆？有吗？没有图书馆。埃及的图书馆里面也不会记载这些东西，它有法律，那个有奴隶制，有这个它的军事管理条例，但是它没有这种知识。应该有一点，天文学知识是有一点，对，就是普通的常识还是有一点。那我问的问题的核心不在这儿，在历史资料的传承过程当中，你认为文字记载准确还是口传历史准确？文字还是口传？啊？这边说文字，这边说口传？大声一点，文字记载可靠还是口传历史可靠？你们都错了，说文字的都错了。文字才产生多少年嘛？对，它是刻在上面。那我给你讲这么一个例子，文字记载它是有偏差的。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图书馆翻一下60年代中国历史的记载，这个是真实的吗？我们中间的人好多还在世的嘛，翻开任何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前面的第一页是什么？毛主席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会不会？这是文字记载吧？可靠吗？请你问一下，在60年代过来的人，有这种答案吗？没有。所以文字记载你要非常小心，它有人为的偏差在里面。就是那个时代它是对的，但在历史长河中不一定是对的。那反过头来，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的东西。那我们小时候点那个小煤油灯，那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奶奶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故事呢叫口传历史。给我们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历史，从上帝造天、女娲补窟窿什么都给我们讲，对吧？啥东西都给我们讲。那个讲法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添油加醋的部分，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却是真实可靠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相信能够承认这个点。那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口传下来的。那摩西这个信息从哪来的？他在旷野里面有图书馆吗？肯定没有。那他怎么来的？神启示他的。神在西乃山上上去跟他讲了什么，圣经都没记载，对吧？后边只是说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就这么做了，也就是说上面讲了好多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今天我要给你上三四十天课，你还能记住多少？下山就忘光了。但摩西能记住山上那个样式，他下来好多东西都是根据他山上看到那个样式而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个地方谈到启示，我稍微多说两句。启示是一个专用名词，是指的神对人讲的话叫启示。那神对人只有两个启示，一个是通过造物的普通启示，就他造的万物你看见了，你就不得不承认世界是这样的。保罗就想的，在这个世界面前你是无可推诿。还有一种启示呢，就是他通过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叫什么？特殊启示。神对人的启示就这两个，一个普遍启示，一个特殊启示。如果今天有人说上帝启示我要干什么，请你不要相信，上帝不会启示任何一个人做其他这件事情，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上帝今天可以透过圣灵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启示，不管是普遍启示也好，还是特殊启示也好，但他不会再启示你再做一些新的东西，否则那就麻烦了，你会启示出第二本圣经来，那真的后果就严重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非常清楚，神给摩西的启示，给圣经作者的启示，让他把上帝的话语记下来。从启示录写完以后，上帝的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不会再有第二本圣经诞生。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明确，也要确信相信他。书名，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圣经，第一卷书就叫创世纪。但这个名字呢，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叫的。我们今天的书你是这样打开看的，那以前的公元前1000多年的那不是书哎，那叫什么？那叫卷。那还创世纪第一章可能就得拉一车，对吧？就得拉一车。那你怎么可能说翻开第一页呢？你只能从旁边侧的地方解开说，哦，起初，哎，他一看说起初，哎，那就是这卷书了。所以这卷书的名字，最开始的名字就叫起初，因为创世纪的打开的前两个字就是起初。那创世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来源于启示释义一本。我们谁对启示释义一本有所了解的？没有了解这卷书吗？这卷圣经是我们整个基督教和犹太教历史当中除了原版的希伯来文以外的希腊文的最权威的圣经，就是启示释义一本。那这个译本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译本是当时埃及有一位王叫托勒密二世，在公元前的250年的时候，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善于建筑的一个人物，他要修一个什么？他要修一个图书馆，修在哪呢？修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城。那这座图书馆非常重要，这座图书馆里面你修好了以后，你得有个镇馆之宝啊，对吧？那什么样的东西是最能够镇得住这个图书馆的呢？你要想到公元前250年，什么东西最重要？神的话语最重要。因为那时候他是罗马这个希腊那个埃及地方也是，虽然他不信上帝，但他们对上帝的这个话语仍然是尊敬的，不像我们今天的人随便可以否定的。那时候人你可以不信，但他不敢挑战上帝的话语。那这位君王怎么办呢？他说好，我不懂，找懂的人把你们的希伯来文圣经给我翻译成现在的通用语言希腊文。那如果你是这个君王，请谁翻译？请犹太人，犹太人最懂，对吧？犹太人怎么请呢？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出6个人，一共是多少个人？72个人。所以这位皇帝就让以色列人，你们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出6个人，这6个人干嘛的呢？全部是熟读圣经的人。那时候的圣经只是旧约圣经啊，不是新约圣经。然后你给他把我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希腊文是当时的通用语言，好多人读不懂这个希伯来文。那这一卷书就被称为启示释义本，那是整个圣经界里面除了原文，这卷书就是最高权威的翻译本。 甚至今天好多人的翻译本圣经的原版就是以这个版本来翻译，所以这个圣经非常有权威性。这本圣经今天还放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所以最重要。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大家就把起初这卷书呢给它定名为创世纪，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创世纪这个名字就从那个时候来的。公元前250年就完成了。那这里面提到一个地方叫亚历山大城，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城在哪吗？埃及三角洲的西北角。这个地方在历史当中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说的是公元前250年，这个地方已经很发达了，建立了一个图书馆。那到新约成立以后，这个地方有一间非常大的教会，不亚于安提阿教会啊。我们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安提阿教会，实际上南边有一间教会就是亚历山大教会。这间教会后来发展成为五大牧区里边的其中的一个。那这间教会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今天的三一神论就是由这个牧区发起组织最后形成的。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亚他纳修，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吗？学神学的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在三一神论上面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在这个牧区里面。那么大家谁知道五大牧区都是哪些？回顾一下历史知识，五大牧首你能想到的第一个啥？从中心城市开始，耶路撒冷肯定是一个吧，对吧？第二个你最知道的啥？安提阿嘛，我们使徒行传不刚学完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亚历山大城，还有两个是哪？罗马，还有一个呢，君士坦丁堡。这五大牧区，这个我们简单的历史知识要搞清楚啊，因为这个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天主教后来两个干起来了，干起来之后一分开，就形成了东西罗马教会，西罗马就是我们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东罗马就是今天的东正教，这些历史就是因为这些都造成的。这五大牧首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这座城市。我们提到这个城市，大家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这些对我们帮助很大，学习圣经。那我们现在讲谈的最后一个内容，创世纪究竟在讲什么？谁给大家说两用两个字数，在讲什么？你看我幻灯片上重复的最多的是哪个字？讲起源。起初呢有点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讲起源。那创世纪的起源多了去了，我给大家列这么几个。第一个创世纪讲的起源是什么？你们读过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一个起源是什么？时间。创世纪的开头两个字是什么？起初。起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就这么简单。上帝说从现在开始计时，这就叫起初。所以创世纪的第一个起源就告诉我们时间开始了。但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个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的24小时，也不是我们今天的2026年5月3号。不是指的这个时间指的是啥？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第七日。我们今天的时间是按日月星辰算出来的，而圣经里面的第一日可不是按照日月星辰算出来的啊。那读圣经，我们下一堂讲内容的时候再来讲时间是怎么开始的。上帝说开始计时了，这个计时是对人类而言的。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审判上帝说当结束了，那就结束了。所以从起初到结尾就是我们圣经讲的内容。那起初之前有没有？老多了，和你没关系。那结束以后有没有？老多了，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今天不需要知道。所以这就是圣经讲的内容，从起初到终了。所以创世纪重要不重要？给我们限定了一个我们人类的时间框架， 叫时间的起源。它的第二个起源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来的，叫天地的起源。神创造天地，对吧？这后面就讲的这么说，对吧？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可教科书没这么写。教科书怎么写的？说一个小点，然后嘣一下全世界就来了。你愿意相信哪一个？我发现你们都很科学，一蹦一下就出来了，叫宇宙大爆炸原理。这两个有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今天的人对物种的起源的追溯是倒溯法，就我从今天倒着往回推可能是个什么情况。但是圣经呢是顺序法，神告诉你我是一二三这么做的，你觉得哪个可靠？倒叙法肯定是理论啊，那个人告诉你那是真实的。所以告诉我们天地是怎么起源的，宇宙万物世界是怎么起源的。第三个生物的起源。我们今天关于生物的起源那科学上讲的太多了，对吧？你相信进化也好，你不相信进化也好，总而言之你今天在这儿，对吧？肯定来到这儿了。究竟怎么来的呢？没人知道，谁也不敢下这个结论。因为有三样东西你听着就学，从无到有，学不学？什么叫从无到有？你想都想不出来。从低级到高级，你觉得哪个低哪个高啊？从简单到复杂，你觉得哪个简单哪个复杂？今天发现所有生物里面的调控机制都是一样，不管你动物还是植物，当你看到 DNA 这个小的地方的时候，全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分说什么植物 DNA 和动物 DNA？ 有这么个说法吗？没有，为啥？它都一样，它就是个序列。所以你能看到万物是怎么起源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精巧的造物主的设计，而我们今天推来推去推上去说，有可能是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然后从有机物变成一个细胞，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从猩猩变成人了。我们在座的姐妹去带孩子看过动物园吗？去过吧？都去过。带你小孩去看动物园，看见猩猩没有？有没有哪一位妈妈看见那个猩猩说，孩子，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有这么说的吗？有没有？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这么说。为啥你不这么教导他？因为你都不相信。你要相信你肯定说，孩子，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不信，不可信。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人属什么，人类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才说猩猩变来的，实际上你也不信，圣经说人是神所创造的，人和动物完全不相干，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进化论对人类最大的误解不在于它的理论，在于它把人和动物混在一起，这个是致命的，就要把人的界限给和动物的界限给打乱了，这个是对我们的真正影响。所以说你是谁进化谁进化那是个知识，但是它把人与动物的界限给搞乱了，这个对人类的伤害是巨大的。人是现在降维，圣经的角度上说，上帝、天使、人、动物，而我们的生物就是说，人和动物是一波会，而且还会轮回，对吧？这是我们决定人的看法。还告诉我们罪是怎么来的。好多人问，罪是神创造的吗？不是，罪是怎么来的？要从创世纪里去看。没有创世纪你不知道人的罪是啥，你连什么是罪都不知道。那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罪是什么，我们以后的内容里给大家讲啊。死亡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会死，但没有人搞清楚为什么会死。有谁知道人为什么会死？今天的医学都解释不了人为什么会死。不是因为衰老的问题，你会发现刚出生的婴儿和一个七八十岁、一百多岁的人，他里面的 DNA 序列是一模一样的。 你人一生当中你的序列是从来没变过的，凭什么你开始的时候那个好使，100岁以后那个不好使了，对吧？这个里面医学是解释不通的。圣经会告诉我们救赎的起源，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犯罪了，有救没救啊？就这么下去了吗？还是可以出来呢？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对你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信仰的起源，好多人说我们今天信仰是今天才有的，不是，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什么叫信仰？你对造物主的敬拜就是你信仰的开始，这个才是信仰的核心内容。我们不要简单的说信仰就是我信了，那不叫信仰。你对造物主的敬畏和敬拜是你信仰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说我信了，那你信啥呀？这是没有意义的。凶杀案的开始，今天牧师告诉我们讲，圣经的第一件谋杀案就发生在伊甸园外。文化的起源，这个看起来比较抽象，其实我们今天好多人的这个文化背景都离不开创世纪里边的东西，比如说献祭文化、祭祀制度、对上帝的追求、人心灵灵魂的这种满足，所有这些文化东西都和圣经有关系。家谱的起源，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的家谱一共有几种方式来记载？你们家有家谱没有？你们家有？我们家没有。你们家的家谱记在哪？在祠堂里面有一个家谱记下来，对吧？但是没有写在纸上的家谱，是不是等于你们家没家谱呢？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家谱，一个是可以写下记载下来的，还有一个在哪呢？是埋在地里的，就是你的墓地。今天你去那个大家族墓地去一看，你可以看到祖祖代代，对吧？这一家人谁谁谁几个儿女传的一清二楚，是写在地上的。圣经里面第一个葬礼是谁的？亚伯是第一个死的人，第一个办葬礼的人是谁？回去查吧，不告诉你，以后讲的时候再说。OK， 我们讲的时候再说。民族的起源，我们都是一大汉民族，人家说犹太民族，那还有其他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哪来的？创世纪里会告诉我们。国家的起源，我们今天对国家的定义是什么？说今天什么叫国家？你看这问题我们都知道都不知道，什么叫国家？谁学过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对国家是怎么定义的？
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也就是政权、军队、土地和人民，有这几样东西才叫一个国家。这圣经里面告诉你，看圣经建自己心里的国家是啥？先给他搞一个王，对吧？然后呢，给他一块地，然后给他一帮民，然后给他建立一支军队，不就成了国家了吗？这些概念你从哪来的？圣经里边告诉你的，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马克思说的，不是圣经说的。好，那关于创世纪的介绍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希望大家没睡着。然后呢，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呢，我们来阅读创世纪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个课程呢，和以前一样，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台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刘老师讲圣经的这个 YouTube 栏目里面去。你们可以推荐给任何人，只要你们认识的，他们想去看，没有版权，没有限制，可以随便上去下载。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啊！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谈谈你们对创世纪的认知，以及你们对创世纪想了解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好吧？这段时间留给你们。